大家好，欢迎进入局座讲风云人物这个音频节目，我是局座张召忠。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德国的天娘子默克尔。一开头嘛，先给大家说说这默克尔谁呀？这干嘛给我们讲这么一人呢？今年9月24号啊，这个默克尔第四次连任德国的总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啊第二位连任四年总理的人，而且还是个女人，这个太厉害了。大家说啊，那是第二位，第一位是谁？科尔。科尔总理是1982年到1998年啊，这个任满四任啊，一任四年，四次16年啊，这样的。默克尔是2005年当总理到现在12年，对吧？现在开启第四个任期。他这三任，前面的三任，现在开始第四任，他这三任里头熬倒了三位美国总统啊，当时还是小布什啊，奥巴马，现在是特朗普。熬倒了四位法国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现在是小鲜肉马克龙。英国的首相换了四个啊，都是一个任期，布莱尔、布朗、卡梅伦，现在是特蕾莎梅，也是个女首相，过五关斩六将，成为政坛的常青树啊。很多人也在政坛上待过，比方说希拉里当过国务卿，想当总统没当上啊，现在老太太在家每天遛狗，郁闷啊，经常出来骂骂特朗普啊。英拉现在失踪了，不知跑哪去了。英拉原来是美女总理啊，很漂亮。由于这个大米案，要把她抓进监狱，所以说就逃走了。现在不知道逃哪儿去了，原来是阿联酋，有的是到英国寻求避难，现在这个泰国法院判定红色通缉令啊，这到处去抓他呢。朴槿惠，韩国总统啊，没任期满就进了监狱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呢啊，在这个男人世界当中打拼出来啊，要想一枝独秀啊，这个。好花不常开嘛，啊，这个一直盛开很多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个默克尔呢，他还是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权势的这个100位女性进行这样的评选，是从2005年开始上榜，默克尔开始上榜，因为当年他就当了德国总理嘛，一直到去年是11次。评选他都是蝉联榜首，都是第一名，全世界啊就挑这么100个最有权势的女性啊，这100个人当中他是一直排第一名，连续11年都排第一名。今年2017年还没有出来嘛，如果2017年出来，我估计他肯定是了。那这样的话，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太牛了啊。而且这个他还获得首尔的和平奖啊等等啊，他获得世界的奖很多了。大家呢可能对默克尔很熟悉，有的呢就不太熟悉。但是说哇，这是个什么人啊，这么牛，一个女性领导人，是不是跟英拉一样漂亮？现在是看脸的时代吗？对不对？看脸的社会吗？大家都争着去韩国美容吗？每天出门都化妆啊打扮呀 啊。极尽奢华，用的小包包都是品牌呀，穿的衣服都是品牌呀啊。默克尔没有整过容啊，相貌平平，就是一个德国大妈，德国大妈从来不化妆，也从来不化妆。这个中性打扮，什么叫中性打扮？他有时候穿的衣服不是花花绿绿的啊，就是那职业装，灰的、黑的啊、蓝的。有些个重大场合的时候，像这个竞选获胜以后呢，那竞选团队就给他包装一下，是不行啊，你得改个发型啊，啊，穿个红的衣服，偶尔穿红的，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主妇、邻家大妈， 这么一个打扮。哎呦，是这么一个人啊，这不就普普通通的吗？一个老太太吗？是不是？今年63了，可不老太太吗？就说，哎呀，这个肯定是后台挺硬啊。现在这社会都钱权交易啊，啊，这是怎么上去的？长得不漂亮，要漂亮的话，通过自己的漂亮可以上位。那这长得不漂亮，这岁数还这么大，哈哈，这托关系走后门，然后使多少钱呀？啊，朝里有人好做官，是不是？啊，这个跟谁啊勾上了？大家说现在这个女人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说说不定她有什么啊官运亨通的妙诀啊？没有，这个人没有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小白，没啥从政经验啊，没啥从政经验。那就是我下边呢，今天这一期呢，就给大家说说是怎么样从一个普通的女人，通过自己的摸爬滚打啊，靠着实干精神，在一堆男人中间闪耀论坛啊，这些年他遇到了哪些个机遇，哪些个挑战啊，把机遇抓住了啊，这个把挑战呢变成自己的啊能力去战胜困难，对不对？争取盟友。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先说说这个人呢，他是不是有路子走后门啊，是不是有后门很硬啊，啊，其实他是1954年生的。他原来出生地呢是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啊，这个汉堡这个地方呢原来属德国呀，原来是分东德和西德，汉堡属于西德啊。他父亲呢是一个牧师，母亲呢是一个老师，教外语的，教英语和拉丁语的。他1周岁的时候呢就全家移居到东德啊，54年嘛，1周岁的时候，那就是5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德之间还没有说，因为冷战以后才爆发的嘛，啊，还是比较平和的。结果搬家以后呢，1961年就修了一个柏林墙，就把柏林呢就分成东柏林、西柏林，东德、西德，啊。西德呢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东德呢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华沙条约的西德呢就加入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了啊。那这个人就是很复杂，出生在西德，但是又在东德长大，他的意识形态呀，他的社会观念呀，好多这价值观呀，好多都是东德那边的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东西比较多。1989年呢东西德合并以后呢，东德和西德呢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这么一个情况。他是由于父亲呢是牧师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受在社会上不太是，因为他比较另类，不太受人家重视，不是什么值得炫耀，只要值得自豪的。有时候填这个家里边的父亲母亲职业的时候呢，他就不敢填这个东西，说是牧师，别人都鄙视他啊，就感觉低人一等。关键是他原来在东德的时候呢，父亲是牧师，而且他又是西德移民过来的，所以警察把他们列为主要的监视对象，民众里头呢也受歧视。上学呢人家同学们也都另眼相看他，所以从小啊这个默克尔啊他就有自卑感，感觉低人一等，所以处事上呢谨小慎微啊，啊就感觉谁也不得罪啊，避免跟大家起冲突，也跟大家从来不是脸红脖子粗去争论啊，这样呢就是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也知道自己在社交场合是个什么地位，所以说从来呢不太喜欢出头露面啊。 由于父亲和母亲都属于教师一类的工作，所以呢，默克尔从小啊，家教比较好啊。他父亲就告诉他：“你这个孩子，你一定要记着啊，这个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啊不是太好，靠谁又不如靠自己，你必须啊要比这个同龄人做得更出色。”这一句平凡的话成了他的一生当中的座右铭了啊，所以这一辈子就好好学习吧，没有别的办法呀啊，什么东西都是循规蹈矩，乖乖女，从来也不穿花衣服，所以到现在这一辈子养成的习惯还是以黑色、灰色啊这样的冷色调啊沉稳的色调为主，所以在学校的同学们管他叫灰老鼠，哈哈，灰老鼠、灰耗子，从小就没穿过裙子，也不化妆、不打扮，不就是整个在上高中以前就没谈过男朋友，没接过吻、没拉过手。19岁的时候考上了东德的莱比锡大学，啊，专业呢是物理学，啊，攻读物理学，1978年大学毕业之后啊，就开始呢在这个东德呀啊科学院的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作，就搞科研嘛，搞科研。这个期间呢，考了硕士，考了博士啊。那这个默克尔就比较厉害了，他学的专业是属于物理学啊，这个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国家科学院的物理化学中心啊，就等于研究所，读呢又读的这个博士啊，那等于学有专长，术业有专攻啊，这是等于属于在学校呢就是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很好啊，而且潜心研究学问，心无旁骛。就关键是因为我研究人比较多呀，啊，我就感觉呢，这个，年轻的孩子啊，学理工科，对他一生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因为理工科的思维呢，尤其像他这种学物理学的，这个什么事情呢？他是从物理的角度、实事求是的角度、务实的角度、老老实实的角度、踏踏实实的角度，而不是主观臆断。不是那种想象力很丰富的啊，这个一切都从实际出发去思考事物的发展啊，不是单凭自己的形象，那么多梦想啊，那么多虚幻的一些想法没有。默克尔呢，这个结过两次婚啊，第一次婚呢是大学毕业以后，当时23岁就嫁给了丈夫默克尔，所以他现在叫默克尔。外国人这个姓啊，前面是名，后面是姓，所以我们现在管他叫默克尔呢，实际上是他的姓。那这现在一嫁给谁了？他不是结了两次婚吗？对，人家后边又嫁给一个人，但是呢，他自己说这个姓啊，还是不要改了，还是跟着前夫姓。你这个人很有良心的，就是说，多长时间就离婚了？四年，这也不懂爱情。你想，刚才前面我说了，我高中前也没谈过恋爱啊。为什么要结婚呢？就说跟中国有点类似啊，有点传统保守。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结婚了啊，父母就催啊，说你有男朋友没有啊？你赶紧得结婚了啊，要不成大龄剩女了，对不对？你不结婚，你看同事们说你什么呀？邻居议论纷纷的啊。哎呀，说行吧，那就人家介绍啊。随便找一男朋友结了婚，结婚以后俩人性格不合，维持了4年婚姻就离婚了。离婚以后那会儿家里也穷，没啥，就为一个冰箱吵好几架，说我们那个买那个冰箱那是我出的钱啊，那会儿穷。所以说这个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是由于第一次婚姻失败以后他就再也不想结婚。啊，离婚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又认识他的博士生导师绍尔教授。啊，俩人好上了，好上以后一直不结婚，这个前前后后12年吧，同居了12年以后，1998年，啊，这个时候默克尔担任了基民盟，啊，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这是一个执政党，在德国现在是个执政党。他担任主席之后，绍尔教授说："你到底追求啥呀？你都当了这个党的主席了，咱们结婚算了。"所以就跟他求婚。求婚的时候，就是结婚的那一天，他就告诉他妈，他说："我跟绍尔教授今天结婚了啊。"这个他妈说："那也不办个什么婚礼呀、也不是没有啊，就请他到我们家来吃个饭，就算结婚了啊，没有大办酒席，没有举行婚礼啊，这个就是告诉家人，然后告诉亲戚朋友，说结婚了，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伟大的人物啊，在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一些家里边的事情方面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普通一个学生，一博士生啊，搞研究的一个研究员，平常不爱说话，那怎么样稀里糊涂一下当总理了呢？啊，今儿给大家说说这些。是这样的，1989年10月9号嘛，柏林墙倒塌啊，东西德实现祖国统一。当时呢，就是。默克尔是35岁，35岁，他在研究所呢工作，别人就说，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组织，不是东西德统一了吗？统一之后以后就是这个，我们管这一段时间叫苏东巨变，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就是从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啊，这个整个的东欧全都现在都成了北约的了啊。这个以后接下来之后呢，就苏联就解体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在苏东剧变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成立了一些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呀这样的一些社会的组织。好多人就拉他进来说："哎呀，你这个参加我们有个组织吧，这个组织叫民主觉醒组织，因为他东德的嘛，民主觉醒啊这个组织。"哎，但是。行吧，那就过来听听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就参加一些小组会。旁听很少发言，很少发言，对人彬彬有礼，很这个友善和蔼。从来也不跟人争，不跟人闹，不跟人抢，也不争着当领导人啊。就是在这个组织里边，反正让人感觉这人很好相处，不咄咄逼人那种啊。这个你看上去这个人，你说默克尔这人怎么看上去起眼呢？长得又不漂亮，又不高，身材又不好啊。脸蛋也不好看，就是，但是呢，就是经过一段合作以后，大家说，哎，这个人有定力啊，有思想，这个很粘人。你跟他合作以后呢，离不开啊，就是碰到什么事儿以后，就感觉有些大事啥的不跟他商量啊，就心里没底啊。你看，还是在研究所啊，国家科学院研究所啊，工作这么多年，有科学家的那种冷静的思考。何况人家是物理学博士，啊，另外呢，就是搞物理学啊、搞理工的这个，他这个逻辑思维啊比较严密啊。另外呢，稳定，就是处变不惊啊。碰到什么事儿呢，说什么话呢，条理清楚啊。1:11，22，不是像有的人说话，前言不接后语啊，对不对？说了后边往前边，说了前边往后边，车轱辘话来回倒饬啊，你不是这样啊？你这都当成博士了，论文答辩那得答辩过多少次了？所以说呢，就是默克尔呢，就是一开始大家感觉这个人呢，你看着不起眼，水平还是不错啊。另外听他说话呀，这个概括力很强，表达很清晰，啊，而且很愿意学习，很有自信啊，热情奔放，啊，35岁，说是这个，那就让你当这个民主觉醒党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吧，啊，当时还不叫党，当时叫民主觉醒组织，啊，你就当这个新闻发言人吧，你就找他当那个新闻发言人。他当新闻发言人以后，就经常代表这个组织去宣传呀，讲这个组织的纲领社会上他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什么政治的这样的诉求他这个经常出来以后呢，让当时的总理科尔科尔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总理了。啊，这个 四连任，任了16年，所以非常厉害。哎，就说这个不错呀，这干脆我们这个基民盟，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是基民盟，干脆把这个民主觉醒组织给他动员进来，加入基民盟算了啊。所以90年的时候呢，就等于他加入到这个基民盟啊，就加入到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呢，那直接就是在科尔总理的领导，科尔总理他是基民盟的主席嘛，对不对？基民盟的领袖啊，然后直接在科尔总理的领导下，科尔总理的领导下，科尔总理就是到哪儿都带着他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姑娘啊，叫默克尔啊。哎，他就说这也啊，这个从来没见过一天啊，也没看出长得不好看，是科尔这么啊，赏识他呀，怎么回事啊？啊，对不对？看起来以后也很矜持，也不够眼小啊，干什么还腼腼腆腆、羞羞答答，很拘谨啊。说什么原因？好多记者就采访他，说科尔为什么老喜欢你？啊，他说为什么？三个原因，一个是我是来自东德的，不是西德的；第二个原因，我是个女人，不是个男人。第三个原因，我的年龄比较小，啊，不像他们都是一些老的政客。我这三个，来自东德，是个女人，年龄较小，代表了我们基民盟党嫩三种少数群体，所以说科尔总理就看上我了啊，就看上我了，就这个样子。那么，所以就是他说的这几点呢，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能力多强，要一般的人就说，哈哈，因为我写多少论文，我是博士，我这个干了多少事儿，就自己吹半天，人没有，人说这很客观啊。大姐说原来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啊，这个原来你出身德国东德，对不对？那就是跟德国东西德刚统一89年嘛，东西德刚统一以后90年你就过来了，那就是平衡东西方嘛。所以说呢，这是。他一开始就开始进入德国的部长啊这样的那个成员里头去啊，大家呢都认为他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就是平衡东德和西德刚统一之后，让东德的人多出点面，也就这点事儿。以后呢就是他一直干，反正你当部长能干多好啊，他而且他干的这些部又不是什么主要的，什么妇女啊，什么什么环境保护啊，这不是什么主要的部，所以没见他有什么造诣啊。1998年科尔竞选，他想竞选第五任啊，结果呢被人家揭发出来有政治现金和秘密银行账户，就是政治人物来讲，这是大仇人，腐败呀，是不是？你为了竞选，你从哪儿弄钱？弄了钱以后在哪儿开一个账户？啊，你这个稀里糊涂三倒两倒，你这不是倒你自己那去了？你这不行啊！啊，这不行啊！你科尔何许人也？科尔，你连续四任呢，担任德国总理啊，对不对？那大肚子，他胖子那个，嗯，你在基民盟里边是老的党首了。党内的元老了，16年，对不对？耕耘了16年，所以高层的很多的领导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一手培养起来的。当了四任总理，整个的内阁成员、政府里头，那全他的人呐，根深蒂固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东西德统一的功臣啊，科尔总理就把东西德统一起来。你这种东西，你想把科尔推倒，很难撼动。所以当时呢，这个反对党，啊，这个叫唤得很凶，叫唤得很凶，基民盟呢面临很大的压力。默克尔呢，前面我跟大家讲了，受尽恩惠，没有科尔总理就没有默克尔，他走到今天能当个部长啊，当个党的秘书长，那都是科尔一手栽培的。我的小姑娘吗？对不对？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党犯了错误，党的主席被控告有政治现金和秘密银行账户，这个时候这个党面临生死存亡， 生死存亡。你说这默克尔这一女人啊，就是这种关键时刻，你说她特厉害。她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她自己发表声明，带头要求基民盟党跟科尔跟主席划清界限啊，并且要求科尔辞去党的名誉主席职务。哇，科尔当时不敢相信自己，这是我培养的那个小姑娘吗？啊，我一手栽培她，从她啥都不是，就是一普通博士生，培养成一个正部级干部，到现在来挑战我，啊，忘恩负义。好多人说这真是，啊，所以这女人呢，就是靠不住啊，啊，好多人就感觉呢，这个默克尔不地道，这个人，啊。但是对默克尔来讲，他感觉我是物理学家，任何重大的事情在我这个地方只有正确和错误，就跟那个计算公式一样，就一个答案。你现在错了，为什么错了？那不重要，反正你错了，你错了之后那就不用讲清理，对不对？你错了，基民盟这个党还要发展，所以这种关键的时刻我就应该站出来，站出来又赢得党内啊信任。结果呢，在这个党内大选的时候呢，他被选成基民盟的领军人物啊，就感觉大家哎这个人好，那就默克尔可以带领我们党继续前进啊，就把他选成党的领导人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扶摇直上了啊。2000年的时候4月份啊，这个时候呢，默克尔刚拥有10年的党龄，算是很年轻，因为他东德过来算是十年的党龄嘛，就是太年轻了啊，党龄也特别短啊。然后呢，就高票当选基民盟的主席，96%，差点100%了啊，这很厉害。因为你当总理必须是基民盟的主席才行。这样呢，他就2005年那一年，他51岁就当选德国总理，啊，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啊，女人来担任国家总理，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基民盟这个党，它是个保守党，就是特别传统、保守、落后，用咱们话来说，特别封建，是男人主导的那种。不是那种很开明的、很开放的那种党，不是的，啊，这个基民盟呢，它和这个天主教啊渊源比较深，男权思想根深蒂固啊，这个而且思想保守啊，你比方说，天主教反对这个教徒离婚的，啊，认为这个离婚不好啊，应该一婚呢、啊、定终身，另外呢，不生育这个儿女。啊，也不好，啊，这个不生孩子那行啊，对不对？啊，背叛家庭、婚姻外的淫乱行为，这都不行，啊，就说你这个人不正啊，对不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但是你看默克尔，他正好是一个离过婚的人，还跟他的教授，啊。这个俩人同居，而且同居了12年还不结婚，这都是违背他们这个党啊，包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另外他还不生孩子啊，就这么一个人能够在2000年大选当中啊能够脱颖而出当上总理啊，2005年当上总理啊，确实是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那么他当总理这些年呢，有一些重大的，这样的一些政绩了啊。这个政绩呢，由于我们这个节目呢，重点不是说给大家介绍这个人他做了哪些个事情，而是介绍这个人的人品、人格，给大家启发和思考。所以我就简单的给他说说这几年都干了什么。2009年10月，希腊首先爆发了欧债危机，就是欠钱以后啊，还不起了。啊，接着就是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啊，德国、法国受到连累。 当时呢，这个德国是欧盟的老大，火车头，号称三驾马车嘛，德国、法国、英国。那德国是老大呀，德国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些个人都落水了，都遇难了，在这个一个劲儿的号召这个德国、法国、英国要救他们呢，兄弟落水落难，你救还是救，不救帮还是不帮啊？默克尔在这种关键时刻提出来，我们不能够当消防员，不能当冤大头，不发行欧元债券，不会对欧洲的债务进行共同负担。那就是说你自认倒霉，谁让你不好好干来着，对不对？所以当时这也引起了希腊呀，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啊。他认为我作为德国的总理，应该首先的任务是保护德国人的利益啊，而且不能拿国家利益做交易。而且呢，他说要这个号召德国人民稳定民心士气，加强经济发展啊。欧洲发展怎么办呢？你首先德国自己先要经济发展起来啊，对不对？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才能够影响欧洲。然后他说呢，我们呀，欧洲应该团结一致啊，重新建设，重新规划欧洲一体化的蓝图啊，这个规范欧元化国家的财政政策，不能说没有钱就管德国、英国、法国要钱，不能说没有钱就朝欧洲中央银行贷款，这个不行的，对不对？你老是白吃白拿，不好好干活，一杯咖啡从中午喝到晚上，你这哪行啊？你现在都要有两只手，你都要自己去劳动才行啊。所以这是一件事，处理的比较漂亮。德国老百姓就感觉在这么困难的时期能够度过金融危机，很厉害。再就是呢，放弃核电。这个执政党啊，基民盟啊，就默克尔啊，他执政以后向来是主张发展核电啊，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啊，这个默克尔呢提出发展核电呢，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救活一大批企业，所以得到国内的支持啊。但是总是发展核电呢，这个德国内部啊也有些反对啊，比方说这个反对党有很多，像绿党啊什么的就反对发展核电，认为不安全，万一出事故啊，这个核灾难可怎么办？所以说呢，2009年呀，在德国的议会就通过一个议案，就说到2025年的时候呢，德国停止发展核电啊。这个默克尔呢，就把这个，由于他主张发展核电，就把这个议案的截止时间从2025年向后推了11年，就到2036年，就是按照德国的法律啊，就是2036年以后才停止发展核电，2036年之前发展核电是合法的。好，就在这个时候，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啊，这个事故到现在还在辐射啊。德国呢又联想到以前美国三里岛核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啊，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这个反对党呢就说不行不行，不能发展核电。你看，这个执政党说要发展核电，核电是摆脱金融危机的很重要的一条道路。反对党说不能够发展，你看这个日本福岛核电站出事故了，以前切尔诺贝利也出事故了。这个时候，作为执政党，作为总理，他怎么决策？这个很厉害，这个真是一个政治家的气魄。他说：“那好吧，既然你们反对党说了，而且呢，我顺应民意，随波逐流，停止发展核电。”你看，如果他继续发展，他这个法律上是到2036年才停止嘛，对不对？结果他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这个呢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啊，得到大家支持。 另外呢，就是这个难民危机。难民危机这个事情大家知道，由于2011年呀，美国在北非啊、中东啊搞什么阿拉伯革命、茉莉花革命啊，这样把卡扎菲呀、这个穆巴拉克呀、这个巴沙尔啊，一个一个都在那折腾啊，一个一个折腾，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北非啊，北非的突尼斯啊、利比亚、埃及，以及西亚的也门、叙利亚啊，大乱啊。这个乱了之后，你看利比亚整个国家都没有了，所以说老百姓的生存呢、就是数以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没出去，没出去以后就坐着船以后渡地中海，要到对岸去。对岸去人各个国家都不让进，意大利啊、希腊哪儿都不让进，不让进，他们就跑德国去，打出标语来：“默克尔妈妈救救我们！”你看就这样，就当时呢，默克尔就把他们放进去了。2015年那一年就有110多万啊移民，加上这个难民到德国。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些难民放进去，我个人分析呢，一个是他这个宗教信仰啊，就感觉做好事儿啊，大家都是人，不能说别人落难了我们见死不救啊，这是一个想法。另外他东德出身啊，这个就感觉呢对这些人还是要有可怜之处。还有呢，就反思德国纳粹的罪行，就过去，屠杀犹太人呢，就那样的，自己就感觉，现在日子过好了，应该这个平等的对待这些难民。还有呢，就是德国就感觉，这些人来了不是也能干活吗？对不对？但是在处理上呢，有一些个事情处理的不是太好，比方说。来了以后住哪儿啊，让老百姓把房子腾出来说给难民住，老百姓一肚子意见。去超市买东西，买东西其实一个人给了1000多欧元，因为要不够花，不够花有的喝酒啊什么什么干啥的啊，这个大吃二喝啊，结果不够花到超市买东西，弄了一车东西推出来，人说结钱，哪有钱，说话也听不懂啊，北非中东过去的反客为主，把德国当成家了。那德国当成家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行动呢，导致执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2016年9月19号柏林地方选举，当时这个执政的基民党、基民盟支持率失掉了 50% 的多数席位，得票率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水平。这个难民问题没处理好，是默克尔的一大败笔。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天阴偏逢天天下大雨，房子漏天天下大雨，科隆事件，就是2016年的12月这个跨年晚会嘛，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大规模的抢劫性侵，1000多个难民和移民男人聚集在科隆的火车站前面广场上喝酒寻衅闹事看到女的就开始就搂抱性侵抢劫，就开始搞这个。德国呢从此以后呢就是限制移民的数量，每年不超过20万人就是通过逐渐的调整收紧难民政策这样呢来安抚民心。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呢，老百姓对政府可以理解，反正接难民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坏事嘛，是不是？所以说呢，德国人这个心眼比较好，对默克尔也逐渐理解了。默克尔这几年执政呢以来吧，各项的指标我们叫政绩了都是非常好，非常好。这过去的12年来，失业率吧，举个例子，失业率原来是 11.2%， 现在降到 3.8%， 这在发达国家算最少的了，失业率在 3.8%。德国的经济在欧洲是第一了世界排第四，就排在日本后头，美国、中国、日本，接下来就是德国，大约5万亿美元左右吧。在默克尔之前，德国的 GDP 是一半，2.5万亿左右2016年德国的贸易顺差是2800亿美元，是一个增长的态势，仅次于中国，中国是4000 800亿美元啊，这个经济的发展，对不对？贸易都是非常好，德国的出口占 GDP 比例的46%啊，美国才13%，全球贸易，德国基本上全球都有了啊，35个亚洲国家，20个拉美国家，这个主要是2/3都是在欧洲啊，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还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好吧，今天给大家讲了讲这个默克尔进入政坛之后他取得了一些政绩啊，下期节目呢我想尽量的就结束默克尔的讲述，再给大家讲讲默克尔这个人呢在处理一些国际事务方面的一些情况，另外呢这个人的一些人格呀，为人处事啊，啊，接人待物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再给大家唠叨唠叨。你呢可以一边听我的音频，一边进入橘子赵正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些图文推送啊，我们会加一些图片放在微信公众号啊。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